慧馨讲你听得懂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小心羊角成为邪灵的工具。好，我把这个调出来，小心羊角成为邪灵的工具。好，这个主题是有一点严肃了，但是呢我觉得我是要讲的，因为呢不讲的话呢很多人真的是不明白的。好，那今天呢会谈到了催缴节。那为什么羊角会成为邪灵的灵媒呢？因为呢当你把羊角当作征战的兵器，用这种仪式化与形式化，并用自己的魂力量来吹号，就是你付给这只脚力量了，那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使你所吹的羊角成为邪灵的灵媒。因为呢你用你的魂力量赐给那个羊角能力，这是一种什么交鬼的行为，就如同人可以给一根棍子力量，这个人就可以靠着那一根棍子身体就悬空了。要知道你的吹号不止不能带下神的同在，更是让你给宗教之灵做捆绑，让邪灵进入你的生命，你的教会的一个入口。因为这个羊角本来旧约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像什么现在喇叭嘛，就是说来啊大家集合号啊起床号啊，就吹号就只是一个提醒。但是来到我们这里就好像哇这个羊角有什么力量，这个羊角能够带来力量，你付给它力量它真的会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里面魂的力量再加上邪灵的力量，我跟你讲那只脚都会飞起来。哦，所以呢教会呢就是常常就玩这种新鲜的把戏。好，来看这一个视频吧。
现在因为神的荣耀要降下来，我们的拍掌不间断，因为神的荣耀要降下来，我们的拍掌不间断，因为神的荣耀要降下来，因为神的荣耀要降下来。十二只号角代表十二支派向神欢呼。
台湾一个大型教会呢，他借这种仪式要让神的荣耀降下来。哦，那不管你的观点如何，我是觉得有点过了，让人家觉得说到底基督教基督徒到底在追求什么呢？难道还要回到犹太教的捆绑里面去吗？这是一点。所以当你越过了圣经的真理过了，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哦，那呢如果你把这个羊角，因为我在中国服事啊，有些人就受到这些迷惑，全教会每一个人买一只羊角，到哪里就拿那只角在吹，就说这个吹号可以带下力量，类似这样子的。那我跟你讲哦，你看这一根棍子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力量，来看这一个视频。
印加公主帕奇卡女士星期五成为第一位表演空中悬浮术的南美女性。毕业于秘鲁艺术学院的帕奇卡在表演过程中使用瑜伽打坐姿势，只用一根竹竿支撑，离地面30公分漂浮。漂浮期间，她还与记者进行了交谈。20世纪中，一位秘鲁男性曾经表演过悬空术。2007年，一位荷兰魔术师曾经在白宫前表演了悬空术，令观众同样大为惊叹。目前，印加公主帕奇卡正准备巡回秘鲁多个城市表演这一奇观。
好，那听懂这个话了吗？你给那个棍子力量，然后呢，再加上邪灵的运作，人就可以悬空。不要说那根棍子，连扇子，你只要给他力量，你在那里磨拌那个扇子都能够飞到你前面来。这就是人的魂的潜势力跟邪灵的沟通。所以教会里面不要进入这个迷失，我们信的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不要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带到教会，给信徒非常的迷惑哦。那要知道，就是这些摩西的遗文，包括崇拜、献祭、节期、月朔、割礼、洁净条例、治安的律法，主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都是已经废除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守这些摩西的遗文。当教会没有路了，就开始发明一些新的花样来自欺欺人，开始兴起一些运动，让信徒人为宗教热心起来，各种形式化注重仪式的敬拜。若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死的吹角，不是新约圣灵运作的方式，想用吹角来得着能力，却给邪灵运作的空间，带进更大的属灵的混乱。愿神拯救怜悯现今的教会。那吹角节对新约信徒的启示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明白，第一个，预告耶稣的出临，带来十字架的大赎罪的福音；第二，预告耶稣的再临，要带来审判和大拯救的福音。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就谈到，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呢，这代表基督再临给我们带来完全的救赎。所以小心羊角成为邪灵的工具。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23章15到25节，59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五旬节与吹角节的启示。五旬节与吹角节的启示，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3章15-16节、23到25节。15节，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23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利未记23章23节到35节，主要讲述五旬节是从献出熟的庄稼的安息日起，即五十日所守的节日。那天是三月初六日，大麦和一般庄稼收割完成，正好为荣获而感恩，所以又称为收割节或是出熟节。五旬节时，以色列人要向耶和华献新素祭，将收成的细面烤成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表明认识神的恩典，并且愿意奉献归神。吹角节在7月1日举行，在这期间以色列人有10天自省和悔改的机会，跟着就是赎罪祭。吹角节与赎罪日预表以色列要从聚到应许地，然后有全国的悔改。角声也象征耶稣基督的再临。好，帖子恩容一下，前书4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活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节期的原则是安息，节期的原则是安息。
所有的这七个节日你就发现我们23章一开始讲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安息日。23章在讲七大节期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安息日。那因为安息日圣经上所有节期的原则都是安息的原则，那都是为了神。所以安息在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日，特别讲到是神跟神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也应该是神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见证，一个特点。因为你看世界上的人没有所谓的安息日，他们要守。那如果你到犹太人去的话，当然他们守安息日又守过头了哈。我常常说今天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他最不安息的一天。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住在旅馆，那个电梯你碰到安息日，他就雇一个阿拉伯的小孩子来专门帮你按电梯，你自己不准按的哈。犹太人是不准按电梯的，要安息。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已经打工打惯了，他是坐在里面半打瞌睡的。只要门一开，到了一楼，他就开始把1到15楼、1到20楼每一个都按，不管几个人进来，他全部按。按完以后，他又打瞌睡哈。然后你像我，只有我一个人进电梯，要进11楼，我就得2楼也停，3楼也停，4楼也停啊。他就不管你的，他就是全部按啊。反正你们犹太人到了你那层，你就出去就是了哈。安息日不可以开炉子，所以你要吃热的东西的话，你就得把它放在炉子上保温。安息日你不可以开电视台，不可以有，就反正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做所以你就把它留在那边。安息日不可以走路超过1里路，安息日的路程他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规矩所以这个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圣经为什么神这么注重安息？圣经上讲到的安息有几种。第一个，安息日的设立在创世纪第二章大家应该知道创世纪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安息日的设立是说神就在第二章第二节，神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的工，就安息了。 然后神赐福给第七日，称定为圣日。看到没有？因为前六天神创造天地，然后全部都做完了，第七天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啊，然后呢，神特别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换句话说，当神定安息日的时候，是要叫人知道所有人类所需要的救恩他全都做了，全都预备了，全都够了，人不需要再做什么。所以安息日一方面叫我们享受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另外一方面要我们学习信任神所预备的，神所做的 sufficient enough is all sufficient，啊，是足够的，不需要人再来在神的救恩以外再加上什么，啊，好像能够让神的救恩更丰富，因为它是完整的。
好，于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节期的原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安息。那我看他说犹太人，啊，现在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因为连电梯的门都不敢按，也不可开炉子，真的是让人没安息。所以要知道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你从这一点你就可以更明白基督徒还需要守节期吗？哦，对，最重要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安息，要进入属灵的实际，不要把这个犹太教的这些节期他们所运用的是什么脚啦，哦，还有什么圣膏油啦，还有他们用的旗帜啦，这个以色列旗啊，哦，进入这个犹太教的捆绑，我把这些统称为犹太教的副产品。要知道你是新约的信徒。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五旬节与教会的建立。五旬节与教会的建立，最主要是我们要来看这个经义。五旬节是神的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日子，五旬节也被称为圣灵降临节，因为主所应许的圣灵在这一天降临了。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圣灵也曾在当年的这一天大大的做工。但圣灵的目的不是为着叫人被充满，也不是为着赐给人恩赐，而是为着供应给人能力，叫人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把众人带到神前面来蒙拯救，又叫得了重生的人组成神的教会。基督复活是建立教会的基础，初熟节预表基督的复活，五旬节预表教会的建立，这两个节期是关系十分清楚的启示了，教会是建立在复活之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主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到他自己借着复活所做成的磐石上，阴间全部不能胜过他，没有基督的复活就不可能有教会，教会的基础是基督的复活，这使得黑暗的权势不能摇撼神的教会。相反的，神要借着教会羞辱那掌死权的撒旦，撒旦长久以来借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攻击逼迫分裂教会，直到如今并没有停止，不仅外在的破坏始终存在，教会内部的分化腐化也没有停止，各样的异端层出不穷，要改变教会的信仰，以不合宜的新意思来代替神的定规，各种属人哲学意念渗入基督教，就如近代的这个社会福音新神学，所谓的属地的成功神学，不用认罪的恩典福音，自由派以及各种追求灵恩而产生的种种的乱象，用以全部或局部的更改着教会所信奉的真理，以人的意思来替换神话语的实际。但感谢神，教会的生命和见证是不会垮的，因为它的根基是复活的基督，是胜过阴间权柄的主耶稣。好，那我们要了解五旬节的意义是教会的建立。再来第二个，谈到吹角节与基督的再来。吹角节与基督的再来， 按照犹太历，在七月一号这天是犹太人的新年，百姓要守为圣安息日，停止一切的工作。祭司用山羊的脚吹号迎接新年，并嘱咐百姓安静，反省过去一年的罪过，预备赎罪日七月十日的来临。赎罪日是神为他的子民所特别预备，让他们在营中所受到的污染以及所犯的罪，可以借着赎罪日来到神面前得着赦免。在这一天，神的百姓所有的罪都被放在陶羊，也就阿撒歇勒身上，借着陶羊把罪带到旷野，所以神的愤怒可以被平息一年。赎罪日至今还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那吹角节对信徒的启示是：第一个，预告耶稣的出临带来十字架大赎罪的福音；第二个是预告主耶稣的再临要带来审判和大拯救的福音。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所以基督的再临给我们带来完全的救赎。好，要知道这个吹角节的意思。最后一讲呢，要谈到了这一个吹角的错误运用与教导。吹角的错误运用与教导，吹角呢用来做神的先知性作为的错误教导哦。当提到先知性的作为或是恩膏，就特别小心的查验，因为这是涉及到灵界的事，来源若不是圣灵，那就是邪灵的假冒。所以常常说，哎，这个就是什么先知性的启示。错误第一个，吹角能够对付天体灵界的势力。吹角用来在天体如太阳、月亮、星星等种这个东西上面呢，这个积极的是对付这个消极的是拔除哦，拔除啊。第二错误是吹角用来征战耶利哥城倒塌，是因为以色列遵照神的指示，在七天限制性的吹角才成就。基甸军队战胜米甸人也是靠着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的呼喊，抢救必倒塌，个人都往前直走。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激烈的征战、属灵战，因此我们需要使用各种武器。所以他用这个就业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吹脚，就如同当时一样，耶利哥城倒塌哦，这是错误的。第三个错误是吹脚带下天君的帮助，在祷告会中我们多多的吹脚，这是现今神在先知性作为制定的定律，建议我们多吹角，让神纪念我们的献祭，并差遣他天君来帮助我们。这错误的教训就，我吹角天君就下来了哦。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告，要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将一切执政掌权如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越说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隐难形体，却是基督。好，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琴瑟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就全部人在听了。在末世的时候，这种巴比伦的灭亡，就是连这个吹号声音都没有了。好，那敬拜神是用灵，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基督徒乃是坐在基督复活得胜的地位上战胜仇敌，靠着神的道、神的灵打胜属灵的征战。这在以弗所书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诡计，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好，这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是靠着吹角来对付什么灵界的势力，天体连太阳、月亮、星星你都可以对付哦。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教导，当你进入这种错误的时候，你就赋予这只脚力量，邪灵的势力就进来了，那只脚就变成了邪灵的工具。感谢赞美主。好，那愿神的烈火降下来，灵火降下来，来焚烧我们，让我们更能够懂得到底五旬节跟吹角节的争议是什么，让我们更明白真理，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主指向基督的。 节是教会的建立，吹角节是谈的基督的再临。我们一起举起心来敬拜，愿主的荣耀遍满全地，
降临在这地，
愿神的烈火浇灌下来，浇灌下来，焚烧这地。圣灵，我们欢迎你，你是真理的
荣耀。
今天我们要持守，我们必须要认知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必能进入犹太教的捆绑，进入犹太教的捆绑，受犹太教的节气玩耍，这些犹太教的副产品以为节气。主耶稣赦免现在教会的无知，赐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让我们不受邪灵的迷惑。今天吹角是一个号声，是预表着主耶稣你的再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天天在这里灵修，借着你的话，你的灵，让我们能够成为那荣耀的幸福。我们感谢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赐下圣灵，能够在每一位重生的信徒的里面，召聚我们这群人成为你的教会。主耶稣，你第一次来了，带下了救赎的恩典，带下了赦罪的恩典，你第二次再临，会带下审判全地。主耶稣，我们预备这一天的再临，我们时时的预备编织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等候主你的再临。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灵求名求，阿门。我们当用心灵诚实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不要被这些犹太教的副产品成为我们宗教的捆绑。我们当知道我们是信约的信徒，旧约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我们的基督，只有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才是我们成圣的根基。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